第二章，默想神的话。我还记得神的话第一次活生生的临到我的时候，那是紧接着在1968年3月23日我与主相遇之后。圣经不再只是一本神说了什么话的书，当我读它的时候，我知道神直接的对我说话。我爱上了神的话，当我研读神的话，神将真理启示给我，我知道改变正发生在我的生命当中。我记得有一次神对我说话，他给了我一个意象，告诉我他想要通过我去做什么。他已经影响了我的生命，我觉得自己被呼召去服侍。我在家中的卧室里，那时还是单身，在我的心里面，我看到神想要在我生命中做的几件事情。我跪在床边，圣经打开放在前面祷告。当我想到瞎眼的得看见，耳聋的能听见，人们从死里复活，各样的神迹启示，我深受感动。我知道神呼召我去教导他的话，人们的生命将会改变。作为一个18岁的年轻人，我为所有的这些事情祷告。然后我记得有一个意象，看到很多不同的事情发生，包括我在电视上服侍人，就像我现在做的这样。我看到这些事情，知道他们会发生。然而我是一个内向的人，我甚至不能看着别人的脸和他们说话。一个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内向的乡巴佬怎么会出现在广播或电视上呢？我一定不会选择自己来承担这个责任。所以我当时是这样的，在我心里面看到神呼召我去做的这一切事的意象，又看到了在自然领域这完全不可能。我跪在床边祷告，问神，主啊，我该如何从我现在的位置到达你告诉我应该要去的地方呢？这看起来如此的遥远，我没有一条路径能跑到那里，我不知道如何到达那里，我该怎么做。当我祷告的时候，我睁开眼睛看了看，我的圣经在我面前摊开在床上。当我看到它，我听见神说，如果你领受我的话，并且昼夜默想，我的话会教导你所需知道的一切事，我的话会改变一切。我知道这听起来相当简单，但是如果它不是那么简单，这不可能，我不可能明白它。我将这话看成是神对我的指引。从那以后，我全身心地投入到神的话语里面。我没有考虑实现那个意象所需要发生的一切事情。我没有一直求问，主啊，我如何克服我的羞怯？我如何得到钱？我如何胜过这个，去做那个？我只是忘掉所有的这些问题，使自己长期浸泡在神的话语当中。在我结婚之前，不管在哪里，我每天都要花10到16个小时研读圣经，学习神的真理。当我领受神的话，昼夜思想的时候，它开始改变了我。神不偏待人，如果你将他的话放在你生命的第一位，持续的思想他，他就会改变你。约书亚，这也是神要在约书亚去做的。他即将从摩西手中接过领导的角色。现在如果你停下来想一想，摩西是一个很难接替的角色，约书亚一定也为这个新任命挣扎，求问神，神啊，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领导这些人呢？神对约书亚说，我与摩西同在，我也必一样与你同在，你脚踏之地，我必赐福你为业。约书亚记1章3到5节，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约书亚记1章1到7节， 记录了神对约书亚的几个应许，然后他继续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在那个时候，人们有的只是摩西所写的圣经前五卷书，现在因为我们有完整的圣经，我相信不是这律法书，我们可以说圣经神的话。约书亚记一章八节，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让我们从这句经文的结尾开始往前看，很多人都想要富足并且获得成功，然而我们发现令人惊讶的是，绝大部分的人都忽略了这段经文的第一部分。他们会在祷告的时候去求神，请让我的事业兴盛，请让我的婚姻成功，请医治我的身体，但是他们不会照圣经所说的去做。约书亚记一章八节揭示了你在生命中的每个领域获得兴盛和成功的方式，就是去领受神的话，默想它，直到它充满你所想的、你所说的、你所行的。当神的话开始控制你的生命，你将在身体上、情绪上、关系上、财务上，在每一个领域里兴盛成功。我就是这个真理活泼的见证，这正是我的生命所依赖的基础。你可能会想，但是安德烈，我在工作，我不能够昼夜思想神的话。或者你可能会说，我家里有三个孩子，我不停地跑来跑去，做这个做那个，我不能只是坐在那里读圣经而不去注意孩子们的情况。大多数人不相信自己可以昼夜思想神的话，他们认为那是一个完全不切实际的要求。他们不明白默想的真正定义，默想就是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在某件事上，直到它永远不离开你的意识。担心也是默想，他只是在思想那些负面和有害的事情。不论你每天的需要是什么，照看孩子、办差事、清理房间、带你的孩子去各处准备食物，你一整天要完成的所有这些事情，然而与此同时，你的思想却在集中思考，我该怎么付钱，我们该怎么办，我的配偶会从我身边离开吗，他和别人在一起了吗，我们要离婚了吗。你能够做所有你必须做的事情，但你的思想仍在担心其他的事情。在你的职业生涯中，你可以做任何类型的工作，而你的头脑可能仍然在思考这个情况该怎么去处理。你可以是坐在那里工作，然而有其他的事情占据着你的头脑，你昼夜都在担心这个问题。如果你是诚实的，可能有很多次某些问题搅扰到你会梦到它的程度，你经历一个不眠之夜，因为你的思想仍然停留在那些事情的上面，我该怎么办？我要怎么摆脱这个情况？这就是担心，这也是一种形式的默想。你用来担心的那一部分和你用来默想的那一部分其实是同一个地方。默想是指专注于积极的事情。如果你家里有孩子或者你正在工作，你坐下来一天学习圣经十六个小时是不对的，你没有忠于你的家庭、老板或者雇主，你被分配到的职责。但是你可以选一段经文读它，然后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在你履行你的职责的时候昼夜默想它。当你进行日常活动的时候，你可以思想神的话语并思考，这个要怎么应用在我的身上。上周我在研读历代志下第二十章关于约沙法王的记述。约沙法王忠心侍奉耶和华，然而有三个国家出来攻击他，这三个国家的军队联合起来，在约沙法王看来是一个压倒性的力量，他和他的人民似乎没有办法获胜。于是约沙法建立了一个平台，聚集民众对他们说话，他站在平台上，在众人面前 向天举手，开始祷告。他说：神啊，我们没有任何帮助和力量抵挡来攻击我们的大军，我们唯一的帮助就是你。我们站在这里，我们等候你。神啊，我们需要你做这些。约沙法兰祷告完，一个先知站起来说预言：你们甚至都不需要去打这场仗，早上你们聚集起来出去，就会发现已经赢了。历代志下20章17节：犹大和耶路撒冷人呐，这次你们不要征战，要摆阵站着，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不要恐惧，也不要惊慌。明日当出去迎敌，因为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在先知说了这些话之后，历代志下20章20节，约沙法站着说：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要听我说，信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必立稳，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约沙法讲了强有力的、出自信心的话，他说：相信神的话。次日清早，他们起来，出去迎接那三个来攻打他们的军队。他们不仅仅说他们相信神，他们通过出于信心的行为，让歌唱的人走在前面，证明自己相信神。历代志下20章21节，约沙法与民兵商议了，就设立唱歌的人称颂耶和华，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走在军前赞美耶和华，当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当我默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想这真是奇迹。有些人读圣经故事，就想他们并没有真正发生，或者他们确实相信这些事实实际发生过，但他们发生在很久之前，发生在遥远的另一个人身上，以至于与他们无法关联。不要只是看神话语中的信息，开始思想他，想想看，如果你在约沙法的位置会怎么样？让战士们到后面去，将唱诗班放在前面会怎么样？当他们出去迎接三军100多万的全副军武装的人，唱着当称颂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听上去是什么样的？这些想法都是默想的开始。读经文是一回事，但深入默想又是另一回事。我在2-3天中一遍又一遍地读那些经文，我会回到同一个段落，花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阅读、查考、交叉引用、收集信息。接着我会花时间默想我在这一天所读到的东西。我坐飞机去参加一个福音真理研讨会，我眼睛闭着，但是我在想，对于约沙法来说，这是多么大的信心的一步，神对他的赏赐是多么的大。果然，当犹大人过了山观看的时候，那三个结盟攻击他们的军队已经彼此击杀，有两方同意合伙消灭第三方。然而当他们灭尽那个军队，开始互相残杀，直到最后两个人彼此杀死。所以当犹大军队过了山，他们观看，除了死尸什么也没有。他们找到许多金子、银子和衣服，整个犹大国用了3天的时间才将俘虏收集起来。很多人读类似的圣经故事，都会不经意地思考地说：哦，这是一次信靠神获得的胜利。但是你可以从这段经文中吸取大量的真理。这个故事里，约沙法的生命还有他的国家看起来就要灭亡。在这个时刻，他向神呼求，神给了他一个预言。他相信神的话，从他开始信靠神不到24小时，这个看起来要毁灭国家的事情变成了有史以来最棒的事情之一。犹大人甚至都不需要举起剑，他们出去收集了许多的掠物。约沙法把这些都献给了神的殿。从此之前， 在此之前，曾有人进来偷走了圣殿里所有的金银。因信神所赐的话，约沙法看到这个看起来将要毁灭的他的局面，结果成为神用以供应修复圣殿所需要的资源，结果真是太好了。我读了这段经文之后的几天里，我只是在默想这些经文，思考如何将这些真理应用到我的生命以及我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当中。那些问题看起来会让安德烈乌麦克事工完蛋，我没有担心自己的处境，而是开始思想神能够代替约沙法去征战，同样的他也可以为了我这么做。那看起来将要摧毁我的情况，很可能会成为发生在我身上最好的事情之一。当你默想神的话，信心就会增长。很多人错过了信心的增长，因为他们读了神的话，却没有默想它。每个读这本书的人，可能都花大量的时间在神的话语上，但是每个人都能够昼夜默想神的话。不论你的环境或者问题是什么，完全的得胜离不开神的话。神知道你现在确切的位置，知道如何帮你达到你应该到的地方。你所需要的就是略微的指引和神的智慧。你所需要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话。阿们。